一个凄厉的传说。相传运河岸边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黄莺。她有一双灵巧的手，能画出奔跑的野兔，飞翔的小鸟，能织出漂亮的彩缎，能绣出七色的锦绣。她有一副亮丽的歌喉，歌声引得小鸟翘在枝头哑然，喜鹊在她的身边筑巢，就连小山羊也愣着耳朵都忘了吃草。她的笑声像银铃，响在哪里，哪里就鲜花盛开，异香扑鼻。谁要是能听到她的笑声，谁的心中将永远充满春天。在运河的一个渡口，有一个年轻的少工叫启明，是一个勤劳而又乐于助人的小伙子。他能够分辨出各种野花，能模仿各种鸟的叫声，可他最爱听的还是黄莺的歌声和笑声，最爱看的还是黄莺那俏丽的身影。要是一天见不到他，好像天上只有乌云一片。黄莺是一个生性活泼的女孩，每天里她做完应做的事情，便和女孩子们一起渡船到对岸玩耍，或者采摘野花。她总是避开姐妹们的眼睛，帮着少工摆渡。如果一天见不到，就好像缺少了什么，面颊便失去了笑容。有一天，黄莺像往常一样让启明摆渡她到对岸，她边采些野花，边偷偷地窥视启明那矫健的身影，心中啊有种说不出的幸福和快乐。可是忽然天上黑云滚滚，霹雳闪电，大雨登时倾盆而下。黄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破了胆，躲在了岸边的杨树林里，冻得瑟瑟发抖。这时少工启明呼唤着他的名字跑来了，把一件带着他体温的蓑衣披在了他的身上。顿时黄莺的浑身上下充满了温暖，他感激地看着小伙子，顾不上姑娘的羞涩，和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小伙子共拥着那件蓑衣。不巧的是，这件事儿让女巫的女儿丑妮看见了。丑妮儿早就看上了少工启明，他经常到渡口去，今天送上一块手帕，明天送上一块米糕，再不就送上一个让人恶心的微笑。可启明一直是不理睬他，并客气地谢绝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殷勤。而丑妮看到刚才的一切，便把启明的冷淡迁怒于黄莺，于是他冒着雨跑到黄莺家，告诉黄莺的父母刚才杨树林里的一切，并添油加醋地说了许多许多的坏话。黄莺的父母是很守旧的，他们一心要让黄莺嫁一个体面的人家，哪里能够容忍自己的女儿自个儿找人家呢？更不容许像一个没有身份的撑船的少工。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管黄莺的死活，威逼着黄莺同启明断绝关系，并把他幽禁在深墙大院内，一举一动都在父母和家人的监视之下，毫无人身自由。尽管黄莺拼命的哭喊，拼命的挣扎，却没有人肯放得出来。但这深宅大院关得住他的身，却无法拢住他的心。他思念少公启明反而是更深更切，时时刻刻盘算着如何能够飞出这高墙。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终于有一天，趁父母和家人看管松懈之机呢，他跑出了家门。他要去寻找，寻找他的心上人。他奔跑着，呼叫着少公的名字。他跑到运河岸边，渡口的船懒洋洋地横斜在那里，缆绳向他摆摆手。他跑到杨树林里，棵棵小树都无精打采，他们凄惨地摇摇头。黄莺仍然发疯似的呼喊着，气叫着，启明，启明，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白雀看了满身汗水、满脸泪水的黄莺，不忍心地劝慰说：“黄莺姑娘，不要找了，小伙子不值得你那样。”可黄莺哪里听得进去，仍然奔跑着，呼叫着：“启明，启明，你在哪里？”花儿不忍心看，悄悄地闭上眼睛；风不忍心听，偷偷地躲了起来，就连运河里的水都不堪听到这撕人心肺的呼叫，匆匆地流走了。还是喜鹊流着泪告诉了黄莺姑娘， 不要找了，他在丑妮家里。黄英不顾一切地跑到丑妮家，而小伙子正和丑妮亲喂在一起，有说有笑。见黄英来到，启明像是不认识一样，反着跟着丑妮一起羞辱他，咒骂他。黄英被惊呆了，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更不相信昔日喜欢他的启明会是这种嘴脸。其实黄英哪里知道，在他被幽禁的日子里，他的启明像丢了魂儿一样。他求过黄英的父母，求过黄英的家人，他们非但不答应他的求婚，反而殴打他，放狗撕咬他。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每天等在那紧闭着的大门前。他打算见不到黄英就一直等下去。启明在那里等啊等啊，一直等了七七49天。他引风餐露，从不离开一步，星星月亮都感动了。他们主动地为他把口信带到高墙内，无奈他们的光无法照进那间关闭黄英的小黑屋子。就在小伙子要倒下去的时候，女巫和丑妮来到了他的身边，装出一副同情他的样子，塞给了他一只果子，并假惺惺地说，吃下这只果子，你就可以变成一只山雀，飞进大院里见到黄英。果子是甜的，甜的像蜜。为了尽快见到黄英，小伙子相信了女巫的话，不加思索地一口气把果子吞了下去。可他哪里知道，那是用蜜糖裹着的苦药。他的心苦极了，苦得灯是晕了过去。经过了3天3夜的昏迷，醒来后一切都变了，凶恶代替了他善良的秉性，柔和的光辉从他的眼睛里褪去了。在他的眼睛里，碧青的运河水成了一泓浊流，彩霞变成了乌云，鲜花变成了茅草，黄英成了他心中最厌恶的丑女，而丑妮却成了他心中美丽的姑娘。为了换回启明的良知，黄英忍受着屈辱和痛苦，向他诉说着自己心中的一切，还有他们美好的过去。可无论怎么说，启明已经听不进去了。为了表白心迹，黄英一把撕开自己的胸膛，露出了那颗诚挚善良的心。可谁曾想，失去理智的充满仇恨的启明哪管那些，他和丑妮抢夺来那颗心，无情地玩弄蹂躏，毫不吝惜地扔在了运河边上摔碎了。黄英伤心地哭了，他的心碎了，他的心死了，他的心离开了他的机体，他的灵离开了他的肉。他痛哭着把那颗破碎的心连同他少女的爱一起埋在了曾给他温馨给他爱的树林里。他用泪做清水，用悲做肥料，用梦做阳光，用情做物土，灌注着那片记忆，滋养着那片情愫。不久以后，在那片土地上长出了一棵苦碱树，上面结出了一颗又大又苦的相思果，犹如黄英的那颗心一样，在凄风苦雨中滴着苦涩的泪。那棵树在夜深人静时经常会发出苦啊苦啊的哀声，从树边走过的人都禁不住落泪，在树下乘凉的人也感到凄惨。从此以后，黄英变了，运河两岸看不到他快活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歌声和笑声，人们只能看见那颗滴泪的相思苦果，只能听见那棵苦碱树的哀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黄英走了，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离开了，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运河，离开了那片孕育他歌声和快乐的土地，离开了那个令人神伤的地方，离开了亲人，离开了所有爱着他和恨着他的人们，到了一个很远很远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一个有很多很多荒凉的山，一个离东海不远的地方。再说启明，着了魔似的爱着丑妮，对毁掉了黄英的心他并不感到羞愧，他已经把黄英从心中抹掉了，朋友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他荒废了工作，使两岸的人要想到对岸去，必须绕到很远的桥上才能过去，因此人们也渐渐地憎恨起他来。一个春天，启明正在运河上悠闲地游逛，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香神驰鬼差地吸引着他朝那片杨树林走去。这时他看到一棵棵大杨树上都刻满了一只一只的大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眼睛里分明都闪现着一个美丽的名字，黄莺。那棵高大的古简树开放着一朵朵小兰花，发出诱人的香气，仿佛在向他诉说着一个凄惨而美丽的故事。奇怪的是，尽管秋去春来，那颗相思果却固执地挂在树上。启明抬起头好奇地看着，正巧这时相思果上一滴又浓又咸的泪水滴在了他半张的嘴里，流进了他的心里，渗进了他的血管里。当时他的心清醒了，他忽然记起了一切，他记起了这片杨树林，他记起了黄莺，那个美丽温情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的女孩，她记起了她怎样羞辱了黄莺，怎样毁掉了她的那颗心。她看到那颗滴泪的相思果，就是黄莺那颗破碎的心。她无法原谅自己，无法容忍自己，无法饶恕自己，她发疯似的跑出杨树林，狂叫着跑到运河岸边，黄莺黄莺。只有风声，只有潺潺的流水声，却没有黄莺的回声。一只漂亮的山雀告诉他，黄莺走了，向着东方走了，走到一个很远很远一个有山的地方，发誓再也不会回来。启明顺着小鸟指的方向漫无边际地寻找着，不知是他的心不诚，还是黄莺受的伤太重，还是上帝故意为难他。他爬过泰山，踏过泉城，他趟过黄河，走进药都，一直到了东海边上，竟没有一个人告诉他黄莺的踪影。为了赎罪，他毫不痛惜地把自己的心浸泡在海水里，浸泡的又苦又咸。黄莺隐居在深山里，他在自己住的地方挂上了黑色的窗帘，他在自己的心里拉上了一层更黑更厚的帷幕，他像木乃伊似的活着，谁也见不到他的笑容，谁也走不进他的心里。他用青春做针，用命运做线，一针一针地缝补着自己滴漏的心房，承受着无声的沉痛、沉重和沉闷，品味着无边的凄楚、凄清和凄惨。每天，他站在高高的山顶上，遥望着大运河，遥望着那片杨树林，遥望着那棵苦碱树，望着时圆时缺的月亮，望着那颗启明的星光，苦熬着一个个白日和夜晚。他时常伤心，时常落泪，因为他被故乡遗忘了，他被朋友遗忘了，他被爱遗忘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黄莺惊奇地听到了喜鹊的叫声，喜鹊叽叽喳喳地告诉他，亲人们在寻找他，朋友们在寻找他。果然，小山雀带来了家乡的亲人，带来了他的朋友们，带来了他的姐妹们。他们扯下了他心中的帷幕，捡起他失落的锦绣，撞开了他尘封多年的心事，帮助他收割了心中的荆棘，在那片荒原上重新洒满了希望，洒满了友谊，洒满了爱。沉默多年的黄莺又回到了运河岸边，他来到了那棵枯槿树下， 女巫和丑妮远远地躲起来不敢见他，而启明也回到了故乡，正在吞吃着那颗相思苦果。黄英在和煦的春光沐浴下，摒弃掉以往的幽怨，用朋友们为他选取的金丝线缝补着自己的伤口，把那颗备受苦难的心织就成一个五彩缤纷的百纳衣。从此再也没有孤独和寂寞，运河两岸又响起了黄莺的歌声和笑声了。